鲁子敬到江夏探虚实，
他把诸葛亮请到江东来了。鲁肃心里是非常高兴啊，
他想啊，让孔明劝说劝说孙权与曹兵开仗。按现代的话来讲，鲁肃是主战派，他最怕孙权呢与曹操讲和，讲和为名实际就是投降，如果要投降啊，那孙权就算全完了。所以子敬特别着急。孔明先生呢也愿意和曹操开仗，不过自己的力量太单，
因为刘备没人马，连个地盘都没有，
只有呢联合孙权，这样真的跟江东联合起来呀，破曹不难呢。所以两个人这一路上在船上谈得很投机。船到柴桑，这个柴桑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。下船的时候啊，子敬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哎，孔明先生，我有个事情得跟您说一声。
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您见了我们孙将军呢，您可千万别提曹操是兵多将广啊，您怎么谈都行，就是别谈曹操怎么厉害，人马怎么众多，军威如何
啊。
子敬你放心吧，我见着孙将军自然有话对答。他也没说说呀，也没说不说，子敬就陪着孔明先生先到馆驿，那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宾馆招待所什么的呗。鲁子敬那是十分热情啊，可以说是忙前忙后，陪着孔明先生吃完了饭，子敬这想法呢，想在这儿再坐会儿，一会儿喝点茶，然后呢再回家去休息一夜，明日更衣去见孙将军。谁知道二位刚吃完饭，慌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把鲁肃给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啊，子敬进来告诉孔明说，我有点事得回去一趟。孔明一听，那你就请便吧。子敬跟着来人就走了。这人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找鲁肃啊？感情啊，孙权知道子敬有打江夏回来了，他立刻找他来见。感情曹操来信了，现在孙权正在聚文武于大堂之上那儿议事呢，子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他来到大堂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这些人是纷纷议论，有的人是面现惊慌之色。大家一看子敬来了，暂时先不言语了。子敬满以为啊，孙将军要问问他江夏之行呢。等他走进厅堂来，孙权先打桌子上拿起一封信来。子敬，你快看，曹操派人前来下书，我把下书人已经打发走了。这封书信好厉害呀！子敬赶忙把信接过来，一看这信的内容啊，上面完全都是曹操的口气。他说，我奉皇帝御诏，是举兵南征啊，刘琮已经束手被擒了，荆襄两地的黎民百姓是望风归顺的。今天我统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打算和将军你，指的是孙权呢，会列于江夏，共伐刘备，然后咱们是同分土地，永结盟好啊，幸勿观望，速赐回音。这哪是书信呢？这是檄文。要真是正常通信，还能写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呢？说我得荆襄，杀死刘琮，那意思你也要小心点。现在名义上我是和你联合，你得听从我的调遣。这道檄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让孙权纳降。
鲁肃赶忙问了一句，主公遵义如何呀？
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嘿嘿，
孙权用手指了指这文武，那意思子敬，你别问我了，你听听诸位的吧。你刚才来不是听见了一耳朵吗？这不正嚷嚷的吗？这时候张昭就过来了，他把信接过去了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轻轻的把这封书信往桌子上一放。子敬啊，我有几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子敬一听，太应该讲了。张昭先生，您就请讲当面吧。子敬，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，意思我看是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结成盟好啊，是共擒刘备。我想啊，咱们赶快投降为上。降了人家吧，别打，打不了，因为曹操聚雄兵，统众将，已经兵进江陵，眼看就要得下口，兵取东吴了。谁要是跟曹操抗衡，谁就得束手被擒呢。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，是拒之不顺。原来呀，我们敢与曹操争锋，那是借长江之险呐，我们有点屏障。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，曹操与我们共之了，人家得了一半去，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。以愚之见，就是听我的主意，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呀。要想六郡平安，百姓乐业，还是降为上啊。张昭的话刚说完，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，子布之言是也，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干脆就降了吧，这叫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哦。顿时间厅堂上是一片纳降之声。鲁子敬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些员武将，嚯，这些武将一个说话的没有，但是都立着眉毛，瞪着眼睛，鼓着腮帮子，看样子每人是一肚子气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感情刚才已经说了一气了，没说过这些谋士，他们呢都是主战派，这些武将都打算打，可是呢没有更多的理由，叫人家这些谋臣给说倒了。这些位要讲究上马抡刀，那都是五虎上将，可是要讲究谈话呀，差一大截子，嘴都有点笨，所以这些位啊就在那儿憋着气站着。孙权低头不语，过了半晌，他站起来了，我去更更衣吧。说着话一转身，他走了。众家谋臣一看，哎，将军怎么走了？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些办法啊？就是投降了。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。
那怎么更衣去了？那这就是散席呀。
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，多镇将军有吩咐，咱们再来吧。对，文臣武将都走了，只有子敬没走。他绕过围屏啊，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。来到书房里，孙权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呢，看子敬进来，他高兴了。他知道子敬看出他的心事来，过去拉住了子敬的手。子敬啊，方才那些谋士都说了，让我归顺曹操，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将军，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。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，您也不能纳降啊。可降不得，那么您没看荆襄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？刘琮不是降了吗？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？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。我们降可以，我们降了曹操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，甚至于呢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。将军您可就不同了，如果说曹操不动杀机，不想除掉您，他能给您一块地，一辆车，一匹马，那您大不过是个封侯而已呀、啊、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，成其霸业， 统一天下呀。那意思就是谁想都行，唯独您不能想，是只能战，战则生，降则亡。孙权听到这儿，长长叹了口气，唉，知我者子敬，这真是天赐子敬于孤。孙权很伤心呐，因为他没想到曹操这么一封书信，把东吴的这些谋臣给吓得全要投降。实际是为了什么呀？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妻子老少团聚平安，就顾不得孙权了。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，那么江东三世基业这不就完了吗？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，那比子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，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。子敬才来了多长时间，但是就这么样相知，能够解劝解劝自己，而且陈说利害，孙权很感动，那真是眼里含着泪啊。子敬啊，你说的好，我听你的，不过我也有为难处。我为难什么呢？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？就是打得过人家打不过，战倒可以呀、啊。咱们人马不足十万呢、啊，水陆军全算上。我听说曹操灭了袁绍之后，得了他几十万人马，取了荆襄，水陆军他又得了好几十万。不管他诈称也罢，实际也罢，那叫百万之众啊。原来呢，咱们江东倚仗着是长江之险，现在已经不险了。张昭说的对，曹操把这长江给拿过一半去了，所以曹操来信呢、啊，口气才那么大。我也很担心呢、啊，要是再跟曹操打起来，咱们能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子敬听到这会儿，说：“主公您不必担心了。”我已经从夏口把诸葛亮请来了，此人早已运筹了破曹之计。不过诸葛亮说呀，他自己呀人马很单，倒愿意和咱们联合。主公，我在他跟前呢夸奖了您，也不算做夸奖，因为您做的也真好，我说您是礼贤下士。现在这个人正在馆驿，准备要见您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哦，哎呀，诸葛亮来了，我听说此人是个了不得的能人呢。哎，将军，您要重看此人，一定要以礼相待，您得对他客气，要不然我说这话好像都蒙骗了人家诸葛亮。那不能，你放心好了，主公您是不是现在就见见他呀？等一等。说到这儿，孙权呢、啊、打了个词儿。子敬啊，我听说孔明这个人物可是非常了得呀，刘备为请他是三顾茅庐，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，刘备是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啊。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，这次曹操兵进新野，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擒了。主公您说的不错，哎，可惜呀。主公您可惜什么呀？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落到刘备的手里。鲁肃听到这儿还笑了，主公这您不用着急，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，联合起来破曹，等打灭了曹操之后，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，那么诸葛亮不也就是您的人了？所以现在呀、啊，您必须以恩厚相待。孙权点头，我记住了，不过 我不想现在见他。子敬，我想先让孔明啊见识见识我东吴的人才，你看这么办好不好？然后我再见孔明，行吗？可以，主公，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，有劳子敬了，您歇息吧。子敬拱了拱手，辞别孙权，又回到馆驿来了。孔明先生还没睡呢，一看子敬回来了，哎，子敬，天到这般时候尚未安歇，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把这信带来，请先生过目。说着，子敬把那封信交给孔明。孔明接过来看了看，啪，往桌上一摔，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，这是一封檄文，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。书信里边的口气多大呀，干嘛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？带有很大的威胁性，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照这信做，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，这是叫你们投降啊。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，吴侯什么主意啊？不瞒先生，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。另外，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，还劝我家主公投降。哦，行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子敬早点安歇吧。那么着，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，有劳子敬。说着，孔明把子敬给送出馆驿。临分手的时候啊，子敬又嘱咐了一遍：“哎，孔明先生啊，明日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，请您千万不要说曹兵兵多将广。”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，怎么又叮嘱一番呢？啊，好吧，子敬，两会见机而行啊。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，回到了馆驿，几乎是一夜未眠呢。这一宿这觉都没睡好。什么原因？孔明这担子很重啊。诸葛亮他本事再大呀，他不是神仙。这次乘一叶小舟跟随子敬由江夏来到东吴，那是有重重困难的。刘备趁多少兵啊？有几员将，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呀？如果要是跟东吴联合不起来，那么自己主公刘备就得让人曹操吃了，还谈到什么霸业呀？自己此次到这儿单身入虎穴，担多大风险且不说，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。你要想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，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，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。就算把这投降派说服了，那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。孔明知道孙权身边有三个智囊，那就是周瑜、鲁肃、张昭、张子布。现在看来，鲁子敬是个坚定派了，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。张昭可能要投降，这周瑜好不好说呀？要说服不了周瑜呀，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。你想这一大堆事儿，孔明先生能不想吗？一想想了大半夜，理出点头绪来了，天也快亮了，这才眯了个盹儿。早晨起来洗漱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子敬来了。呵，子敬把衣服换了，由里到外干干净净，立立正正，到这会儿见过孔明先生，我陪您去见吴侯吧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您是骑马呀？您是坐轿？孔明不知道这馆驿呀离吴侯府有多远。子敬，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？不太远，过四条街，骑个胡同就到了。哦，那咱们不用骑马坐轿了，就走去得了。 我就是观光观光柴桑的风景。
哦，哎，子敬一想，这也不赖，怎么让孔明先生看一看我们东吴这人都怎么样？您看吧，一个个精神百倍，满面红光。别看曹操大兵压境了，我们柴桑这还挺稳的，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，心里头也有个底数。那我就陪着您走吧。孔明有鲁肃陪同，由打馆驿出来奔吴侯府，街巷上倒是很热闹，谁也没太注意说子敬大夫陪的是谁，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。走了一段路，子敬告诉孔明先生已经到了。
哦，嚯，孔明先生一看这吴侯府怎么跟孔庙似的，孔明没来过呀，不知道哪是吴侯府，实际上不是。一看这地方旗脊飞檐，雕梁画栋，奇花异草，翠竹假山，很幽静一个所在。迎面的大厅十三间，名柱上挂着一副抱帘，那就是对联啊，到这儿就叫抱帘了。上面写着八个大字，上联是运筹帷幄，下联是决胜千里。
嚯，口气不小啊。
厅堂门的正居中，立额上有三个大字集贤堂。
孔明心想，吴侯怎么住在集贤堂呢？
我听说江东有一座招贤馆，是子敬来了之后给吴侯出的办法，在这招纳贤士。
哦，这还有个集贤堂，他也没太介意。
子敬心里头有数啊，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吗？他就把孔明先生给让到屋里了。进到屋来，孔明一看，哎呦，嚯，屋子里虽不是高朋满座，盛有如云，坐着的人也不少啊，一个个是年纪不等，袍色不一，一分七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峨冠博带，大袖书卷，端端正坐，气势逼人呢。
诸葛亮一看，哎呦，心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？再看上手放着个座位，在下手斜侧面啊，还有个座位。诸葛亮心想，哦，这上手座位大概是吴侯孙权的了，那么下手那座呢，甭问，准是给客人准备的，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。
孔明先生一进门，屋里的这些人嚯全站起来了。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，原来想都在这儿坐着，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。可如今子敬陪着孔明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，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，不由自主的全站起来了。看孔明年纪不足三十岁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就这打扮就把这在座的都给震了。尤其是啊，孔明手中的这把鹅毛大扇，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啊，是文雅大方，机敏聪慧，仙风和善，气宇轩昂，从容不迫，潇洒飘逸。所以这些位谋臣都不自主的站起来。子敬赶忙抢前一步给孔明先生引荐，挨着个的见见不过来，人太多了，只是把前排就坐的这几位给孔明先生见见。其中有张昭、张子布、张宏、张子刚、于帆、于仲祥、步志、步子山、薛宗、薛敬文、陆绩、陆公绩、严俊、严曼才、程炳、程德书。今天江东的这些重要谋士几乎都全了， 可是唯独没有诸葛瑾，就是孔明的哥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出场。另外也没有吴侯的踪影啊。哦，孔明当时就知道了，看来吴侯今天不露面了，上首这座位是我的了。这时张昭和子敬赶忙相让，先生请坐，请坐。孔明大大方方的就坐那儿，子敬在下手相陪。这时候屋里头嘁嘁叉叉一片议论声啊。哦，这位就是南阳卧龙啊，是他，诸葛孔明。对对对，说他出的山来火烧博望，大败曹兵。正是啊，他年纪不大，能有三十吗？不像。嚯，这次上江东干嘛来了？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？他是来游说我主孙权来了。他能有这本事，说的我主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。你等等，咱们看看张昭先生怎么办吧。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，心里暗想啊，哎呀，看来这是有所安排呀、啊。今天这一场舌战是难以避免了。孔明先生侧目一看，在这集贤堂外边窗根下影影绰绰的有人走动，那不知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没进屋来？这时张昭啊正在偷眼打量孔明呢，心说就凭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来到我江东游说，现在你主刘玄德连个扎足之地都没了。哦，你想把我东吴当挡箭牌呀、啊、拿我们垫背呀、啊、没那便宜事儿。今天我张昭在集贤堂内用不得三言五语说倒你孔明，然后我让你灰溜溜的走出江东。